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国际人权日，中共活摘器官，恶行将被聚焦。WHO 奥密狂再感染风险恐怕更高，病情可能较 Delta 温和。因应中共霸凌，美官员布林肯将访东南亚加强交往。国会众议院一日内通过三项人权法案。IG 被指对年轻群族有害，负责人前往听证。以下是详细内容。纪念国际人权日的网络研讨会即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2月10号上午10点开始，位于华盛顿的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将主持这次会议。会议的邀请信话，这次会议将探讨为什么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未能够保护人权免受如此滔天罪行的践踏。一项由英国爵士弗里尼斯担任主席的独立民间法庭中国法庭在2019年公布的最后调查报告总结话，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大规模强制摘取良心犯人的身体器官。报告说，这些器官肯定来自法轮功学员，而且他们可能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法轮功又叫做法轮大法，是一门以真善忍为核心原则的精神修炼功法。中共政府从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会议邀请信说，在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3周年之际，这份宣言面临着它究竟是用于避免什么的问题。在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正在被残酷屠杀，指称中共政府杀戮法轮功学员并贩卖他们器官的讲法最早在2006年浮现。自此以后，大量的调查证据支持了这项指称，并提供了可怕的细节。中共政府对法轮功团体的镇压被专家称为是渐进的群体灭绝，意思即中共政府在过去20年持续迫害，目标是要彻底消灭这个信仰团体。这个形容和快速的群体灭绝形成对比，后者是在短时间内消灭一个群体。会议邀请信说，我们怎样应对这个严重的违规行为？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执行主任托斯坦特雷说，面对中共，我们不能够退缩，对基本人权问题保持沉默以安抚中共，情况永远都不会好转。特雷告知大纪元时报，全世界应该联合起坚定地要求中共政府停止强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八号指出，初步数据显示，相较先前的变异株，奥密狂变异株可能较容易对已感染或接种疫苗的人造成再度感染，但引发的病情可能较轻。谭德塞表示，来自南非的新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奥密狂变异株造成再次感染的风险较高。谭德塞还指出，亦有部分证据显示，相较 Delta 变异株，奥密狂变异株引发的病情较轻，但他亦强调，在得出确切结论之前，需要更多数据。谭德塞警告，即使结果证实奥密狂引发的病情较轻，亦不要放松对疫情的警戒。他告诫自满会付出生命代价。谭德塞说，以这支变异株在全球扩散的情形来看，它可能对 COVID-19 病情有重大影响，要在更多感染奥密狂的病患住院之前加以遏止，时机就是现在。世卫紧急情况执行主任莱恩表示，这种变异株看落似更易扩散，必须加倍努力去截断传播链。世卫组织紧急情况主任麦克瑞安星期二告知法新社，虽然奥密狂可能比以前的变种更容易传播，但初步数据并未表明更严重，而有可能更不严重。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西亦赞同世卫组织的观点，话据早期迹象，奥密狂似乎比不上之前的菌株更糟，反而可能更温和。两周前在南非发现了第一例奥密狂病例，咁啱遇着全球感染人数激增，该变种当时加剧了对全球疫情卷土重来的担忧。世卫组织表示，到目前为止，奥密狂已在全球57个国家地区被发现，仲未有死亡报告。 美国国务院指出，布林肯将于13号到16号访问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访问马来西亚期间，他将推进两国在处理疫情、建立强韧供应链及确保自由、开放印太区域等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马国外交部表示，布林肯这次访问将提供进一步加强两国多面向合作与探索新合作计划的机会。两国在贸易投资、数位和绿色经济、网络安全、防卫、健康、观光、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为双方带来益处。这次访问亦将会触及共同关切的国际及区域议题。美国是马来西亚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马国外交部说，美国和马来西亚的全面伙伴关系持续作为两国多面向互利合作的架构。国务院亚太事务佐兴康达指出，总统拜登致力将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协会的交往提升至前所未见水平，将透过关于气候、环境和能源、卫生、运输、性别平等及女性赋权的新部长级会议扩大我们的正式往来与合作。康达表示，美国不想该区域国家拣边企，但希望确保这些国家有自己做决定的能力。他还说，布林肯将就一项亚太经济框架的计划进行讨论。美中两强竞争之际，近几个月美国官员频访东南亚，美国拜登政府正加强与东南亚的交往，而且认为东南亚在对抗中国日增影响力上扮演核心角色。马来西亚外长瑟福丁12月初才去过中国访问，与中国外长王毅共同主持中马合作高阶委员会首次会议。布林肯下周就将去马来西亚访问，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之后，布林肯是近一个几月以来第三位造访东南亚的美国官员。众议院星期三下午首先以428-1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该法案禁止由中国新疆地区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该法案今年7月在国会参议院获得两党议员一致通过。之后第二项决议以427-1通过，正式谴责中共政府继续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并敦促总统呼吁联合国调查这些指控。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三说，如果我们因为商业或经济关系而不为中国的人权发声，我们将失去为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他在前一日提早发出的一份介绍性声明中说，通过这三项法案，众议院将发出一个清晰和直接的讯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犯罪行为构成种族灭绝罪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拜登11月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像会晤时，直接表达了对中共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事务上的做法及更广泛的人权问题的担忧。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在美国国会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该法案今年7月在国会参议院获得两党议员的一致通过后，众议院一直没有传出进展消息。在众议院星期三就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投票前，该法案的共同发起人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发出声明说，我很高兴众议院终于采取行动以打击中共的劳工产品。星期三，美国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数据安全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针对社交媒体 IG 可能会伤害年轻用户进行询问。面对两党议员的严厉质询，负责人莫塞里为该公司的行为及其新安全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辩护。他声称，议员提出的很多问题并非 IG 所独有的，而是全行业的挑战，需要全行业解决方案和全行业的标准。在这次听证会举行之前， IG 的母公司现称 Meta 的 Facebook 公司正因为举报事件遭到公众指责， Facebook 公司前员工、数据科学家弗朗西斯·浩根10月初已在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数据安全小组委员会作证，指控 Facebook 在运作过程中对公众隐瞒了有害信息。据美联社报道，估计 IG 现在有10亿个不同年龄段的用户。主持听证的小组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布鲁门塞尔表示，制定两党法案保护上网儿童的需要迫在眉睫。布鲁门塞尔在听证会开幕词中说，在这一系列听证会上，我们听到了一些非常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大科技公司对儿童健康、幸福和未来构成的危险。他说，我们国家正处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危机中，社交媒体并没有制造这一危机，但他无疑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他在会上强调，科技巨头进行自我监督的时代已经结束。